默默到来，故事如你，我是小默，讲个故事给你听。今晚的故事呢，来自于作者赵挺。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他的书《外婆的英雄世界》。那今晚要和你们分享的故事，依旧和他的外婆有关。故事的名字叫《我、外婆和小平》，是一个温馨的善良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我、外婆、小平，作者赵挺。暑假，我和外婆睡在一个大房间里，半夜被响动惊醒。我说：“外婆，有响动。”外婆回道：“没事儿，肯定是阿呆。”我说：“阿呆是谁？”外婆翻了一个身说：“是只猫，睡吧。”第二天醒来，吃的东西就少了一些，放钱的篮子都被叼到了角落，钱倒是一分没少。阿呆是只流浪猫，白天徘徊在小吃店的后院里，我还装模作样地教训他，不许再来偷吃东西。后来我就经常喂他，晚上也在门口放一些东西。很长时间内，阿呆再也没有进入过小吃店。有一天深夜，我说：“外婆，有响动。”外婆说：“阿呆又来了，睡吧。”我说：“我把吃的都放门口啦。”外婆说：“吃光了吧。”我捏手捏脚地走到门边，打开一丝门缝查看，竟然在黑夜里看到一个人影。我本能大喊一声：“抓贼！”外婆过来捂住我嘴巴说：“嘘。”刹那间，黑影就从窗口逃走了。我看着外婆说：“不是阿呆，是贼。”外婆打开灯，把窗户关上说：“不是贼，是饿了的人。”外婆说的这个饿了的人就是小平。其实外婆早就发现是小平来偷东西吃，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。那个简陋的窗户木插销也一直没有换。外婆笑着说：“窗门关得那么严实，猫怎么进得来呢？”我说：“难道一直让他偷吃吗？”那年头大家都不怎么富裕，村里经常有那么几户贫困人家，甚至最大的希望就是每天能吃饱饭，或者稍微吃些像样的东西。有时候外婆也会做几个好吃的菜，让小平过来吃。小平身体正值发育期，身壮如牛，饭量惊人，经常觉得饭没吃饱。外婆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贼，第一种好吃懒做，专偷金银财宝；第二种饥饿难耐，只偷点吃的东西。外婆又想了想说：“第二种不应该叫贼吧，叫饿了的人。”我说：“偷东西的都是贼。”外婆说：“他只偷点吃的，放钱的篮子虽然动了，但里面的钱一分都没动。”我说：“那也是偷。”外婆说：“小吃店再开十年，也就十年，一晃而过，他也会长大，生活也会改变，不会一直饿下去的。”外婆卖完了早餐，正慢慢地做着午饭，有糖醋带鱼、麻辣豆腐和四季豆炒香肠。小平晃荡在门口，香味儿一直吸引着他 往里面看。外婆拿着锅铲，看到了小平就说，进来一起吃吧。等到吃饭的时候，小平一口气就吃了两碗饭。外婆说，多吃点儿，长身体的时候。小平边吃边憨憨地说，是的，长快点。外婆说，长大了想去干什么？小平说，当警察。外婆说，为什么想当警察？小平说，去抓贼。我那时候脱口而出，天哪，还抓贼？好几次晚上在小吃店。我还没说完，外婆就用一块带鱼堵住了我的嘴。外婆顺着我的话说，好几次晚上在小吃店都被那只叫阿呆的流浪猫给偷吃东西了，你有空帮我抓住那只猫，先当个小警察。小平捧着碗看了看外婆说，好的，然后放下碗说，我吃完了，擦了两下嘴就走了。外婆看着啃着带鱼的我说，以后别说人家偷吃的事情，小心噎着你。我说，还想当警察呢，自己都偷东西啊。外婆说，你不也经常趁我不注意偷吃东西吗？你还不是饿了，你是嘴馋。我狡辩说，那我以后也没想当警察。外婆说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想当警察抓小偷吗？我说，一定想抓他自己呗。外婆摇摇头说，有些生活你没过过，好好吃带鱼吧。的确，有些东西在年幼的时候无法理解，就像我们无法理解偷东西吃的小平为什么想要当警察去抓小偷。小平是单亲家庭，身患重疾的母亲一直勉强维持着生活。在小平还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借了钱和小平一起去城里的医院看病。公交车下来的时候，发现看病的钱被偷了。小平的母亲当场崩溃，坐在大街上放声大哭，毫无脸面。在众多的围观人群中，年幼的小平茫然地看着这一切。这就是小平为什么会来小吃店偷点吃的，也是为什么小平想当警察去抓贼。也许我们会觉得矛盾，这正如外婆说的那样，有些生活你没有过过。小平曾经和另一个同学说，外婆小吃店窗户插销很容易打开，自己好几次饿了都偷吃过里面的东西。这件事情就在同学之间默默传开。有一次，班里同学的一个文具盒没了，几个男生立即怀疑是小平偷的。小平说，我没有偷。几个男生说，你都偷过小吃店的东西。小平说，没有。于是几个同学就把小平架到外婆的小吃店，要他当面承认自己偷吃过东西。那时候外婆正在做晚饭，看到一大帮小孩过来，说，哟，不要吵啊，过来吃饭呐。带头的男生说，快说，有没有偷过店里的东西？小平看着外婆，外婆愣了一下说，偷什么呀？谁偷东西啦？带头男生说， 以前你店里东西少了，都是他偷的。外婆笑笑说，
我店里从来没有少过东西啊，怎么会被偷？
男生继续说，他自己说晚上在店里偷过东西。
外婆说，开玩笑的，东西有没有被偷我怎么会不知道？然后挥挥手，
好啦好啦，散了散了哈，赶紧回家去，别乱冤枉人啦。
外婆说着就把那些人轰出了门外。
小平一个人走出门外，回头看看店内，又慢慢走进来。外婆看他说，
怎么
饿了？
小平低着头说，
外婆，我偷过。
外婆说，孙悟空还偷过仙桃呢，就当你是孙悟空吧。
小平捧着一束油菜花，跌跌撞撞跑进了外婆的小吃店。外婆正在和面粉，见小平进来了就说，
走路带风啊。
小平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，外婆一回头说，
这是干什么？
小平竖起手指说，嘘，我偷了阿三家的油菜花，被他打了。
外婆突然发现小平满脸污渍，衣服也破了，于是蹲下来说，
多大的事儿啊，赶紧出来。
小平缩了缩身体说，他正在找我。
外婆一把将小平从桌子底下拉出来说，
摘两朵油菜花而已，怎么跟猫捉老鼠似的？
外婆拿来毛巾帮小平擦着脸，小平吓得手脚还在发抖。外婆撩起他的衣服一看，青一块紫一块。
外婆说，这是阿三打的。
小平害怕的点点头。外婆拉着小平直冲阿三家，用脚踹门，大声嚷嚷着要让阿三出来给小平道歉。
阿三探出脑袋说，你这老太太这么猛干什么？偷东西还有理了？
外婆说，
偷什么了？偷油菜花，这油菜花都是野生的。
阿三说，这块地就是我的，上面拔一根草也是偷我家的东西。
外婆说，这地还是国家的呢，还是天上的天王老子的呢。
阿三却说，
你别多管闲事，这种从小就偷鸡摸狗的人就要打他。
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不乏几个小平的同学，他们也在旁边帮腔，
小偷小偷，从小就偷。
外婆说，
明天把你地里东西全拔了。
然后指着那几个同学说，
再说小偷，全把你们做成包子。
说完就拉着小平回小吃店了。外婆给小平涂着红花油，小平嘶嘶嘶喊着疼。外婆说，
还说要当警察呢，这点疼都受不了。
哎，对了，你偷油菜花干什么？又不是小姑娘。
小平说，我看着好看，就想摘来送给你。
外婆听了，摸摸小平的头说，
送给我干什么呀？
小平说，一束给你，一束给我妈妈，我妈妈很喜欢看油菜花，但是现在她走不动。
外婆说，以后别送我东西啦，好好念书，长大好好对你妈就行。
小平说，
我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。外婆问，你还偷过什么？小平说，文具盒不是我偷的，油菜花我不知道这是阿三家的。偷吃小吃店是因为实在太饿了。外婆说，那你就不是小偷。外婆温了一碗莲子汤给小平，小平慢慢喝着汤说，外婆，你今天对阿三真凶。外婆说，要不是大家都在，我早就把他们家门踢飞了。小平终于露出笑脸说，那你要赔门了。外婆说，没事儿，我有的是钱。小平放下碗说，你也就几十块钱，不够赔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外婆问。小平说，晚上我偷吃东西的时候就看见篮子里的钱，每次就那么几十块钱。外婆说，你还仔细看了？你怎么每次把我钱放到角落，钱倒是没少。小平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外婆说，没有想过偷钱？小平摇摇头说，我是实在太饿了，但我不想成为小偷。是的，某种意义上，他不想成为偷走他妈妈救命钱的那些人，他想抓住那些人。外婆笑笑说，你妈妈还好吗？小平说，医生说还能活半年。外婆听了，一把将小平搂到怀里说，不会的，长大了当警察，孝敬妈妈，你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此时灯光昏黄，周围一片安静。小平贴着白纱布走到小吃店里说，外婆，一碗馄饨，五只煎饺。外婆看着小平说，又怎么啦？小平突然一笑，拿下脸上的纱布快说，哈哈，已经好了。一星期前，小平给妈妈去城里拿药，在公交车站看到扒手在行窃，那一刻对于小平而言，似乎一下将时光拖回了好几年前，好像他们正在偷他妈妈的救命钱。小平本能地上前阻止，用力将扒手推开。恼羞成怒的扒手对弱小的小平拳脚相加，小平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一边大喊一边死拽着不放手。在路人的帮助下，扒手终于被送进了派出所。小平说，这是我第一次抓到小偷。外婆拿着白纱布说，以后悄悄报警就好，你还太小了，万一对方有刀就更危险了。小平说，有刀也不怕，不然我怎么当警察？外婆又看了看小平的脸说，那现在不还没当上警察吗？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妈妈怎么办？
我就是想着我妈妈，我才想要把他们抓住。
小平说。外婆笑着端来馄饨和煎饺，好好吃吧，这个不收钱，算奖励你的。小平心满意足吃完之后说，外婆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
外婆说，抓小偷啊，我可跑不动喽。 小平说，他们老说我是小偷，现在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我抓了小偷？
外婆笑着说，
好呀，每个来小吃店的人我都跟他们说一遍。
小平把那块白纱布递给外婆说，
如果他们还不相信我，你就给他们看这个，上面有我流的血。
外婆接过白纱布，仔细看了看，摸摸小平的头，微笑着说，
我会一直存着它，告诉所有人你抓小偷的故事。
小平说，外婆，要是他们还是不信呢？
外婆说，把他们家的门全都踢飞。
小平开心地笑着，伴随着太阳的最后一点余晖。小平的妈妈还是走了，那是一个黄昏之时，面向最后一点太阳的温暖，身边还有小平摘来的干瘪的油菜花。他再也没有看到新鲜的大片的油菜花。小平去了城里的舅舅家生活，从这一天开始，小平没有再来外婆的小吃店了。当有些人和事物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是在某一刻又戛然而止，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意外。有一天，外婆看见一个穿着白 T 恤的少年，骑着自行车，从小吃店门口一闪而过。外婆本能地觉得有一种熟悉感从眼前掠过。外婆慢慢地走到店外，看着那个白衣身影疾驰而去，她默默地在心里喊了一声，小平。一个小孩子会长得这么快吗？时间能在某一刻让人快速长大吗？小平还是那个小平吗？外婆也不知道。夏天的阳光晃眼，白衣少年瞬间就不见了。外婆继续开着小吃店，有时候人很多，有时候下午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。外婆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店里，就这样看着太阳慢慢落山，在灶头慢慢做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那一天，小吃店昏黄的灯光亮起，外婆正在滋滋滋炒着年糕，炒完盛了一碗，坐在桌上慢慢吃。一抬头，一个高大的少年走了进来。是小平吗？外婆很熟悉，但不太确定。
外婆，我考上警校了，
高大的少年说。外婆放下碗筷，站起身。曾经摸摸头的少年，如今已经要抬头仰视了。外婆擦了擦手，拿了一只碗说，
小平，坐，一起吃。
小平坐下来，吃了一口年糕。外婆，你晚上就吃年糕吗？
外婆说，年纪大了，吃得简单点。
小平说，可是你会做很多很好吃的菜啊。
外婆说，那是做给你们吃的。
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炒两个。小平摆摆手说，
我白天在镇上有事儿，刚忙完就过来这里看看。
外婆慢慢吃着年糕说，
我们好几年没见了，
三年
还是五年啊？
小平说，
我来过一次，没有进来。那时候，妈妈去世，我很难过。外婆又给小平加了一点年糕。以后，你真的当警察了，回来给我看看，看看你穿警服的样子。小平拿着筷子，有点哽咽地说，妈妈看不到了，我一定让你看到。外婆本能的又伸手去摸了摸小平的头，说，妈妈一定也会看到的。小吃店昏黄的吊灯在微微摇晃，夏夜微风轻拂，星空明朗。2012年的春天，小平作为一名警察，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了伤。他手臂缠着白纱布，穿着警服，站在村庄边一大片的油菜花面前，旁边站着外婆。小平说，我妈妈要是能活到现在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外婆笑着说，你妈妈在另一个世界也会替你开心的。小平面对着夕阳下大片油菜花说，外婆，你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吗？外婆说，相信啊。你说，我妈妈现在在干嘛？外婆说，和我们一起看油菜花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外婆小平回到小吃店，外婆做了酱爆鸡丁和鲫鱼汤、肉末茄子。外婆和小平坐在小吃店内，灯光安详，好像一切回到过去，但是一切又马上要过去。外婆说，手臂好了点没？小平说，快好了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外婆说，你以前那块白纱布我现在还留着呢。小平笑笑说，那是第一次工伤。然后说，外婆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这里了。外婆吃着菜说，工作忙对吧？有空再来吧。小平说，嗯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外婆吃了几口菜，突然想到什么，问，你不会要去做卧底警察吧？小平喝了一口汤说，能不能再加点汤？外婆拿着勺子从锅里又倒了点鱼汤，尝了尝说，电影里都是这么放的。小平喝了几口汤说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小平说，其实我偷吃的时候，我同学和阿三也在外面。我不想偷太多，但他们不同意，后来他们就自己进来了。我怕他们偷你的钱，所以我后来把你的钱篮子藏到角落里了。外婆说，都过去了，好好当个警察，回来再给你做好吃的。外婆，要是明年清明我没回来上坟，您记得给我妈摘点油菜花去放着。 外婆说，赶紧吃吧，汤凉了就不好喝了。
外面夜色浓郁，月光就像给冷寂的大地披了一件温暖夜衣，而许多人正在从这件夜衣下离开。外婆说，还有什么秘密吗？
小平说，有机会回来再告诉你。
外婆一直都没有再见过小平。清明的时候，外婆给小平的妈妈摘去过油菜花。小吃馆没人的时候，外婆会看着巨大的落日落下去。
春天成片金黄的油菜花，夏天四处蝉鸣的绿友莺，秋天十岁，冬天落雪。
外婆也会在小吃店门口往村口的方向看看，饿了的少年，受伤的少年，穿着警服的少年，他们都没有再回来。妈妈在这里，外婆的小吃店也在这里。
有些旅程如果注定越走越远，越走越散，我们只能相信下辈子还会再见。
录完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坐在电脑桌前，一个人就这么坐了好久。故事就像一部电影，摘油菜花的少年，炒年糕的外婆，那么多个黄昏，还有那个小村庄。旅程如果注定越走越远，越走越散，那就让回忆留在心里吧。听完一个故事，就好像正在经历，也好像马上就要过去。这里是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《默默到来》，谢谢你听到我，谢谢作者赵婷的文字，谢谢她的外婆。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节目。祝你一夜好眠，小莫在深圳和你说晚安。